美斯令发警告，乌军将突袭。中国企业山寨日本百年字号，普京称考虑接班人，暗示有多人竞争。日本没米可卖，米铺担心撑不到秋天。陈辉文话朱立伦应自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就台海局势发出警告，说局势升级程度令他夜不能寐。专家认为帕帕罗结合情报及中共内外局势作出这种判断。至于未来台海战争的情景，有两种可能。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二号在智库麦肯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上发言指出，他上任一年来，共军大幅提升军事活动强度，针对台湾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训练，台海形势已经由温水煮青蛙演变为快速沸腾。帕帕罗上将说，前任印太司令阿基里诺离任前告诉他，在帕帕罗三年任期内，美军可能因台湾问题和共军交战，而过去一年来共军演练夺取台湾离岛，推行实施海上封锁，甚至直接攻击台湾本岛，这些演习在深度及广泛程度上出现非线性变化，令帕帕罗深感忧虑，夜不能眠。帕帕罗自信地表示，如果台海现在就爆发冲突，美国凭军力能够击败共军，但他亦承认中共正快速扩张军力，特别是建造军舰等武器系统的速度超过美国。美国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在讲到美国民众是不是支持军事协助防御台湾时，帕帕罗表示，人民总是说美国绝对不会介入战争，但历史记录显示，美国历史在受到威胁或值得捍卫的利益受影响时都会采取行动。帕帕罗将军形容台海局势正快速沸腾，这个引起关注。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这个和目前中共内外局势都是快速变化有关。帕帕罗上将侦测到反常信号，由印太司令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中国最近的经济虽然非常差，但是在军事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的放慢，反而加速，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很可能是有几个情形。第一个，最近传出不少中共秘密准备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的消息。余中基将军说，第二就是帕帕罗上将对中共政治局势的分析。习近平正受到国外的孤立，内部权力斗争非常激烈，一些军事专家亦认为，习近平如果没有其他的积极作为的话，很可能四中全会就会落台，现在唯一令他继续掌权就只有对外发动战争，用外部的危机来宣布战时对军队全盘掌控，拿回主导权。如果他不对外发动战争，他大概就会沦为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知大家怎样看帕帕罗将军的警告，欢迎你留言。在应付台湾战争方面，美军防务科技公司安道里尔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安道里尔去年和美国特种兵司令部签署为期10年的合约，价值高达10亿美元，负责提供 LADERS 驱动防御系统、脉冲星电子战系统等。公司创办人帕麦拉奇日前在 TED 演讲中描绘令人震惊的台海战争场景，说假设中共在半夜突袭台湾，用导弹瘫痪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同时发动网络攻击，令台湾无法应变，美国虽然试图支援，但精准弹药库存在短短8日内所剩无几，台湾会在几个礼拜内失守，随之而来是晶片断供、手机、电脑、汽车及医疗器材等产业全面瘫痪，全球经济崩溃，爆发百年来最严重的大萧条。更可怕的是，全球自由秩序亦将被中共威权主义取代。 赖奇批评美国传统国防承包商在技术上停滞不前，科技产业为商业利益转向共产中国，忽略国防安全。赖奇认为，美国如果继续依赖传统的造船做坦克方式，不可能追上中共的数量优势。AI 是唯一能够破解中方人海战术的关键武器。安道尼尔公司开发的 Lattice 系统已经被美军广泛应用在边境、海军陆战队基地和空军管理系统。拉奇强调 ，Lattice 作为 AI 核心大脑，可以同时控制上百万件武器系统，而且不需要人工介入。例如，一旦雷达侦测到敌方导弹 ，Lattice 能够即时调动大量无人机、无人潜艇出击，仲能够通知澳洲等盟友联合作战。中共近年来亦都投入开发无人机群，就事件，安道尼尔公司嘅脉冲星可以应付。脉冲星只有蟹盒咁大，部署时间只要两分钟，就能够灵敏识别无人机信号。脉冲星搭载无人机升空后，可以发射电磁波，瘫痪敌方无人机群的控制系统。如果将脉冲星同 Lattice 系统整合，并配合台湾现有的雷达及反无人机系统，就能够形成统一的防御网络。帕默拉奇在演讲末尾描绘 AI 主导下另一种版本的台海战争，中共发射导弹后，台湾的 AI 无人机立即反击，拦导弹和轰炸机， AI 潜艇、无人战舰和隐形飞机展开冲突，彻底打乱共军攻势。 AI 战斗机甚至能够以超越人类反应的速度击落敌机，地面上的机械人和远程攻击武器阻止共军登陆。赖奇说，这样的局面才能够令对手真正感受到无法赢的代价，那就达到和平阻吓。除了台海战争外，习近平这个礼拜有另一个威胁，他坚持访问俄罗斯参与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暗示袭击莫斯科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佐菲、印度总理莫迪和防长辛格先后宣布不会出席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乌克兰届时究竟会不会空袭莫斯科？余中基将军判断不会，乌克兰提出这样一个威胁，不单止是对俄罗斯，亦是表达对中共的强烈不满。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乌克兰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会不会实际攻击是另外一个程度的考虑。如果没有北约和美国的支持，我相信没什么可能实施这种攻击，因为这个等于是将俄乌战争推向升级，所以北约和美国并不乐见。我认为乌克兰的威胁主要就是表达对中共的强烈不满。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商家仿冒日本老字号宇治抹茶的产品，远久小山原社长出面抗议。日本京都府宇治市的远久小山原公司自江户时代元和元年创业，到现在已经超过400年历史。久原小山原亦是日本最顶级、最能够代表宇治抹茶的牌子。远久小山原旗下有若竹、青蓝、五十铃等长销产品，受国内外消费者吹捧。但由2023年开始，中国出现不少非法山寨宇治抹茶通过网络商城流入市场，这些山寨产品都没有获得远久小山原的授权许可。远久小山原现任社长小山原说，宇治抹茶是指京都和日本其他四个县种植的茶，由京都企业采用源自宇治地区的方法加工，再用五旧研磨成粉末，制作出口感香醇的抹茶。中国商家冒用远久小山原旗下产品名称，装茶叶的器皿亦都模仿远久小山原。如果这些中国山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会损害日本宇治抹茶的牌子形象及消费者的信任。小山原沉痛表示，这个是我们先人长期以来累积的技术， 亦是他们精心栽培的茶，现在他终于开始受到关注，结果就被这样侵犯，令我感到既愤怒又沮丧，真是很不甘心。据日本媒体调查，涉嫌侵权的中国商家叫做宇治抹茶上海有限公司，在2007年创立，号称由日本宇治引进设备和技术。官方网店介绍说，公司几个创立人都曾经在日本留学。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这个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4号播出的影片中称，他一直都考虑继任事宜。普京是在史泰林之后执掌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俄国领袖。普京先是在1999年暂时代理总统职务，之后在2000年至2008年担任总统，接住任总理至2012年，在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到现在。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拍了一部讲述普京担任俄国最高领导人25年的影片。普京在片中被问到会不会考虑继任问题时，他回应说，我一直都考虑这件事。普京表示，选择权最终在俄罗斯人民手中，我认为应该要有好几个人竞争，令人民能够有所选择。目前普京没有安排明显的接班人，他已经系统性打压俄罗斯反对派力量，亦冇乜可能在近期考虑退位。因为咁，佢呢一番表态被认为是在测试公众和精英阶层的反应，为未来的权力过度做铺垫，同时亦通过暗示有不单止一个人选，在俄国高层内部制造竞争，来巩固普京自己的控制能力。根据俄罗斯宪法，如果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总理将承担总统的职权。日本陷入米荒。朝日新闻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将储备量投入市场，但是米价仍然降不落。原因很简单，就是市场上根本没有米了。新米价格已经升到五公斤6000多日元，现在连米铺也在说根本入不到大米，周例撑不住了。东京近郊一家老字号米店的老板坂本念说，向批发商落单，但就完全入不到米。坂本解释说，目前就算落了订单，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货，即使到货亦都只有订单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如果卖完储备就只能够改卖外国米，不然就只能够关门。根据银行统计，上一年度全日本共有88间米铺歇业，是疫情后最多的一年。有不少米铺担心因为没货等不到秋天新米上市就要关门， 日本政府计划在七月秋天新米上市之前，每个月固定释出一定数量的储备米，但外界更担心明年的情况，万一连储备米都用完了，日本就无法解决米荒问题，可能只能够大量开放入口美国稻米。国民党动用党内青年军发起对民进党立委议员的报复性罢免，但就出现大量幽灵联署。资深媒体人陈辉文立场一向偏蓝，但现在亦都忍不住呼吁蓝营不要再嘴硬，现在唯一生路就是党主席朱立伦出来认错认罪。台湾政治分裂加剧，因为幽灵联署，台湾各地检察机关调查先后出动，搜索国民党的台南、新北、台北、宜兰、基隆、台中等地方党部，并约谈羁押涉案人员。国民党就发起大游行，指控赖清德政府搞司法迫害，打压在野党。就此，陈辉文最近在 YouTube 直播中表示，国民党反罢免行动中幽灵联署数量惊人，平均一个六位，有超过100份幽灵联署。以陈辉文的经验推断，没有第二种可能，一定是抄名册。陈辉文建议朱立伦到台北地方检察署自首，他呼吁说，朱立伦你要面对这次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诚实，就是认罪和认错。朱立伦出来认罪和认错，反而是向社会取得谅解，令中间的选民了解你们国民党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们国民党这半个月来一直被搜索被约谈，你要告诉老百姓知，认罪和认错是最基本的，抄名册本来就是错的，本来就是犯法的，为什么要逃避？逃避能够解决问题吗？陈辉文分析说，照目前的形势看，国民党立委被罢免二三十个都不意外，因为罢团正是非常认真地拼联署，大街小巷奔波，被闹被打，台风落雨都不放弃。陈辉文说，蓝营总是说民进党都有侧翼和罢团在帮他们，那国民党的侧翼和罢团在哪里？我们的意思是，那国民党相比之下，你们有很认真在联署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